平安。上个星期天呢，我到了Tri Valley CCIC 去那边讲道。他们现在大概聚会呢，大概有差不多八九十个人。他们现在还是借用一个旅馆的那个 facility。不过呢，感谢神，他们已经买到他们自己的教堂，然后现在正在装修。大概十二月左右呢，十二月初大概应该可以完成，实在很为他们高兴。在那边呢，我看到我们以前教会的弟兄刘家，我不晓得还认不认得他哈，还有吴建敏他们在那边聚会，因为他们搬到那个地方去了。我想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上个月呢，我们刚过了我们教会的宣道月我们请了 Hans Wilhelm 文恩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很好的信息。那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从他的信息当中得到帮助。那我也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哈，我把我以前买的一本书叫做《戴德森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有这一本我就再把它再翻阅了一遍哈。也让我再一次得到激励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戴德森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不只是爱主呢，他竭诚为主，他爱主尽心尽力，尽他一切所有的为主摆上。那我不知道当你听到戴德森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的一句话说什么呢？假若我有千磅英金，我会全数捐给中国；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这个是他在28岁的时候从中国写给他妹妹的信。有人甚至呢把戴德森跟保罗相比，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他为主没有保留，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是一个尽心尽意爱主的人。曾经有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宣教学的学者，叫做 Ruth Tucker， 他这样说，他说自从使徒保罗以来，过去19个世纪没有一位宣教士像戴德森那样有宽广的意向，而且有系统的和有计划的去向广大地区的人传福音。他是保罗之后可以算是第一个这样的人。身为中国人，我们不得不感谢神，他除了差遣保罗到中亚到欧洲去传福音，他也差遣了戴德森来到中国。你不能不说我们的主真的很爱我们，很爱我们中国人。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的爱呢？所以我今天就想到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我们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不止如此，你也差遣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能够将主的福音能够广传到这片中国的土地。如今我们都领受到这个恩典，我们就如今我们可以坐在圣殿里面来敬拜你，主啊，都是这些宣教士他们所努力的成果，也都是我们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原来都不配，我们原来都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你差遣你自己的仆人使女来到我们当中，将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救。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神呢？来回报我们这样神这样一个大的爱呢？天父，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愿意照这些经文所说的，我们愿意尽心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主。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帮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能够将你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哈，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借着摩西哈为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啊，还有呢613条的律法啊，这些呢都记在摩西的五经当中，主要的呢又集中在出埃及记、利未记跟生命记里面啊。那我们知道十诫哈，十诫呢高过任何其他的律法啊，可以说是好像我们现在国家的宪法一样啊。那宪法是最高的啊，其他的法律呢不能跟宪法抵触啊。其他的法律呢啊，不管是民法啦、刑事法啦，这些呢都是要根据宪法的原则来制定一些细节，是不是啊？同样的，在旧约这613条的律法，也是根据十诫来把这个细节把它定出来，规范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神，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人相处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物相处啊，有这么多的律法。当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说用十诫来做一个律法的代表啊。那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它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来问耶稣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啊，这么多这么多，哎，你好不好？你告诉我一个最大的，那我就抓住这个就好了，对不对？啊，抓住一个重点，啊。”所以呢，主耶稣就对他说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十诫的时候，我们来看从第一诫到第四诫哈，第一诫讲到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第二诫，对不对啊？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前面这四诫都是跟神有关的，都是对神的。你看，如果我们能够爱神的话，我们会不会犯这四诫呢？不会，对不对啊？所以他的一个精神就是我们要来爱神。同样的，我们看后面的六诫，第五个是讲到当孝顺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心。后面这六诫都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的，是不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爱人的话，我们还会不会犯这六诫呢？不会。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爱神和爱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完全的律法。爱神跟爱人，这就是律法的一个精神，也是诫命当中最大的。但是主耶稣他不只是说你要爱神哈，他你要怎么样的去爱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你的神。在马可福音里面他又加了个尽力，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用了另外一个叫做尽智。那 我们从英文来看他怎么写的，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意思哈。他说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mind。 好，尽心就是 with all your heart， 尽心 with all your soul， 尽意是 with all your mind， 尽力 with all your strength， 尽智 with all your understanding。我们中国人会讲说要尽心尽力，对不对啊？我们常用的这个尽心尽力，尽心尽力，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啊。尽力就是说你要尽你的力量、精神体力啊。尽心，你不只是外表，你更是内在，你也是那样的摆上。可是这边又讲到尽心尽意尽智，哇！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去分他们之间的区别，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来爱我们的神，尽我们所有的来爱我们的神，不管是外在的体力精神，或是内在的这个意志感情，我们都要完全的摆上来爱我们的神。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啊，听起来有点抽象，对不对？我怎么样去这样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尽智，那爱我的神哈？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我们可以做参考呢？我想主耶稣对父神的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的主，他顺服父神，他爱父神，到一个地步，他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他愿意卑微自己，他愿意顺服，甚至到个地步，他不只是变成人啊，他也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极致的，是很好的榜样。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我们可以做参考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呢，保罗也很相近。我们刚刚讲到保罗，他为万事，他已经把万事丢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他为主摆上他的全心全力全意。感谢主将保罗摆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呢？我自己想到了，当然不是完全，但是靠近了，我觉得戴德森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在讲台上面，我们一般都讲圣经哈，我们比较少讲人的啊，尤其是不在圣经里面的人啊。但是我今天我觉得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戴德森的身上学习到怎么样来爱我们的神，从他对神那样的摆上，我们也得到激励，我们来爱我们的神。所以假如用一个称号可以给戴德森的话呢，我可以这样讲，他是一个竭诚为主的人，他是一个竭诚爱主，也是一个竭诚为主的人。戴德森所到的中国是170年前的中国，那时候中国还是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政治非常的腐败，人民生活非常的穷困，还常常到处有这个治安的问题、土匪的问题。他是去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感谢神，神给他这样一个强烈的爱，这样一个强烈爱主的心，以至于他能够爱中国人，他能够放下他的舒适的环境，去到一个穷乡僻壤，一个对外国人非常敌视的环境里面，去那边来为主得人。戴德森他是生在1832年在英国，他的父亲是个传道人。戴德森小的时候，大概4-5岁的时候呢，他就常常跟他的父亲到乡下去传道。 那他的父亲常常带领他们读一些有关中国还有中国人的书，所以他从小就对中国人有很深的印象。他的父亲常常感叹地说，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派传道人到中国去，这么多的民众，精明强干博学的民族，该成为我们注意的目标啊。所以戴德森小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心志，他要到中国去宣教。在他17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读一个单章，他被圣灵感动，他的内心有极大的喜乐，他就迫切的想要将他自己奉献给神。在1849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自己这样的记载，他说只要神保守他不再跌倒，不管神带他去哪里做什么事，他都愿意为主摆上。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锻炼他的身体，他就把他自己的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就送给别人，他就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他也学习出外去布道，去慰问病人，操练他的爱心。后来他知道医疗在中国宣教是很重要的，他们很有需要这些医疗的人才，所以呢，他除了学中文之外呢，他也去学医。他在学医的过程呢是非常的辛苦，他的母亲都有点舍不得，可是他就对他母亲说，他说中国每年有三万三千的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吗？他原来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可是因为这个女朋友她没有负担去中国，所以他也放弃了。他就是这样的为神摆上，他也在操练他的信心。有一次在一个深夜里面，他被请去帮助一个很贫穷的人家，那是一个生病的母亲，他有一个小孩饥饿没有东西吃，在那边哭，他就去为他们祷告。可是他觉得，他怎么祷告不出来，他说不出来他要祷告什么，因为他的口袋里面有一个银币，他如果能够把这个银币给这个富人的话呢，就解决他们目前的问题了。可是他也就只有这个银币，他没有其他东西了，他心里很挣扎。可是就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告诉他有一个慈爱的神可以信靠他，可是你自己为什么还抓住这个钱币不放？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他就毅然的就把这个钱就给了他的这个妇人，他就只剩了一碗稀饭。可是当天晚上他在吃饭的时候，喝这碗稀饭的时候，他就想到神的话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就收到邮差寄给他一个信封，他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金币，这个金币是银币的10倍的价值。他非常的兴奋，仅仅经过12个小时，神就加倍的还给他了。这是他19岁的时候第一次经历到神这么大的信实，也奠定了他将来凭信心来仰望神。神是信实的神。后来戴德森加入了一个差会，就在1853年9月19号他动身前往中国，就在54年的3月他就到了中国。当他在船要离开英国的时候，他的母亲在岸上非常伤痛的痛哭，像刀一样刺透他。他就回去安慰母亲，他说，妈妈，我还会再回来的，你看到中国有这么多世上的灵魂，他们需要拯救，我会再回来。那个时候那一刻，他深切的体验到 什么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把他自己最爱最爱的那个独生子赐给了世人。他在这个时候体会到一点点神的心意。所以他到了中国之后，那时政治腐败，人民生活潦倒，他自己呢也常常在饥饿寒冷孤立当中。可是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什么？他说，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实以及神帮助的可贵呢？后来他就以上海为根据地，在江浙两省旅行布道。他为了能够接触中国人，他也自己把他的头发剃了，留一个辫子。满清的时候男人是留个辫子是吧，前面剃的光光，后面留个辫子，我个人觉得是很没有美感了，不要说外国人了。他愿意为了去接触这些中国人，他打扮得跟他们一样，穿长袍马褂。在三年半当中，他旅行了18次，从上海为根据地，在江浙两省来回跑。他常常夜晚疲惫的回家睡几个小时后，第二天一早他又要出门。1858年他遇见了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叫做玛利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戴德森与玛利亚，就是他们两个恋爱的故事，非常的美。所以他们后来就结婚了，玛利亚就成了他一个很好的帮手。1859年当时宁波的浙江宁波有个宁波医院，那是一个外国人主持的，一个英国的医生叫做派克医生，他负责那个医院。他因为有事要回英国去，他就把他整个医院还有门诊全部交给了戴德森。戴德森经过恳切祷告，他清楚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就把他接下来了。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医院呢非常的拥挤，病人很多，开销很大，可是呢他们的经费却非常的有限，那个派克医生所留给他的只剩一个月不到的经费。所以很快这一个月就过去了，他们最后只剩下一袋米。当他打开最后一袋米的时候，他医院的这些员工这些病人都很担心。他就对他们说，他说主帮助我们的时候到了。哇，大家都拭目以待。结果就在米还没有用完之前有一封信来了，里面附了一张50英镑的支票。这个寄支票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他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窘况，但是神是信实的，神感动这个人，按时就把这个钱寄到了他们手上。这个也真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戴德森说，我们既然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能面对各种苦难跟危险，有必胜的信心来做神的工。所以他后来看见中国有很大的需要，不只是在沿海的这些城市省份，更是需要进到内地去。所以在1865年他就成立了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可是当他在成立内地会的时候，他们的经费呢在银行里面只有10个英镑，他就凭着信心就成立了内地会。内地会有很多特色，第一个，它是没有宗派的宣教团体，它接纳来自各个差会各个差会的他们的信徒。第二个呢，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福音要尽快的传遍中国。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训练同工，同工可以带领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希望能够尽快把福音传遍中国。第三个，他们呢也学习去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内地会所有的宣教士，他们一定都是 穿那个长袍马褂，中国人的装束。看到这张相片里面， 要跟中国人打成一片。第四个呢，他们不借政治的势力。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跟西方国家列强还是常常有很多的冲突，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戴德森他不要借着政治势力来影响他的宣教。第五，他重视宣教的心智多于教育程度，所以他们宣教士呢，不一定说你要有很高的学位，你有这样的心，他们愿意训练你，啊，即使小学他们也接纳，但是他们也有教育程度很高的。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剑桥七姐没有？从剑桥毕业的七个毕业生，他们去了中国就是内地会的宣教士。第六个，他们在经济上完全凭信心来仰望神，他们很特别，他们不筹款，他们向神祷告，求神感动弟兄姐妹来支持这样的事工。第七个，他们宣教最重要的就是把传福音，虽然他们也盖学校，他们也办医院，他们也做很多的医疗工作，但是这些都是其次，重要的就是把福音能够传出去。这是宣教内地会他们的一些侍奉的原则。我先看这个，后来就福音就对推展，从沿海上海江浙一带就开始就往内地去推展，啊，这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路线图。他们很快就接触到中国的许多内地其他的省份。可是因为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物资非常的缺乏，他们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卫生的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玛利亚在他很年轻的时候1870年他就过世了，他是死于霍乱。另外呢，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在很年轻的几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也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啊等等。他为中国人摆上到个地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照顾他自己的家人。当他太太过世的时候，他非常的伤痛，每当他在家里面独处的时候，他没有看见妻子的身影，他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他就感到非常的孤独。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他赶紧的呼求神，神就与他同在，安慰了他。他就想到主耶稣说的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经过一年半之后，他带孩子回英国休息，在船上认识也是要回国的一个女宣教士叫福珍妮，啊，他们经过几个月的相处感情很好，回到英国之后，他就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他们就结婚了。福珍妮后来也是成为他很好的帮手，帮助他做很多很多宣教的事工。在当时的中国，除了贫困的环境，除了卫生条件的缺乏，还有治安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件是跟宣教士有关的，跟外国人有关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义和团事变。在义和团事变中，殉道的宣教士有189位，其中内地会有79位。中国基督徒更殉道的更多，大概2000多人。戴德森那个时候他在瑞士休养，他几乎承担不了，他的脉搏下降，心里仿佛刀割。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事变之后，他坚持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他也不接受。他所看重的就是福音怎么样能够广传。戴德森是一个很喜欢神话语的人，他不只是认真读神的话，他也对神的话非常的笃信不疑。尤其当他每遇到困难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他一次再一次的相信那位拯救他的神必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有一个心得， 他说什么？他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去做，就不会缺乏神的供应。他对神非常的信靠，他说基督如果不是一切的主，那他就一点也不是主。基督不是只是在某一方面是主，其他方面不是，他在人的所有各方面他都是主。戴德森是真正的进到中国人当中，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有一个中国人这样说，他说所有认识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如何真实的走进了我们的苦难。虽然如此，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经历许多的困难，舟车劳顿，牺牲吃苦，戴德森心里却充满了极大的喜乐。他有一次给他母亲写信说，看到福音传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我心中的喜乐不可言喻，这事工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那个时候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中国人吸鸦片的人很多，造成身体的 衰弱，造成人民的穷困，因为他们很多钱都拿来买鸦片了。在1886年6月，在一次国际宣教大会上，在伦敦召开，戴德森提出一个动议，什么？就是说我们呼求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造成对中国人民身体道德社会无可计数的伤害担负起责任。后来英国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1905年戴德森在长沙去世，在他51年的侍奉当中，他征召了800多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建立了125所学校，带领了18000个人信主，建立了400多间教会，训练了500多位童工，施工推展到中国的18省。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很可能间接的都是他传福音的果效。我的母亲是基督徒，她带领我信主。我的外祖父是基督徒，他带领我的母亲信主。我就不知道我外祖父是谁带他的啊。但是呢，我相信如果再往上推一点的话呢，很可能就是这18000人当中的一个。这个宣教的果效，这个种子撒在中国的大地，慢慢的成长成长成长。我们如果好好的去思想，去推测的话，你，我相信你很可能都可以追溯到内地会宣教士们他们所带来这个福音的果效。戴德森他留下了很多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大使命不是选择，可以做或是不做，他是一个要去遵行的命令。他说你不要说你没有特别的呼召去中国，有这么许多的事实在你面前，以及说主所给我们的命令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反而需要去确定你有没有神的呼召留在家里。神的工作，每一件伟大神的工作呢，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不可能，这不可能的。第二个阶段很困难，第三个阶段完成了，这是他的经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不是只是在主日在礼拜一，他在一周的每一天，他不是只是在一月十二月，他是在一年的每一个月，他不是只是在家乡或在中国，在和平的时候战争的时候，在任何时候他都是我们的牧者。用你每天最好的时间来亲近主，来读经祷告。我们所有的困难只不过是我们人领受神恩典能力及慈爱的媒介，神所使用的是那些软弱的只能依靠他的人。 1854年，戴德森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1年之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回到天家。然而，这个爱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他的儿孙戴纯仁、戴永勉、戴绍祯、戴继宗，直到如今100多年，从未间断，而且还会继续下去。神的爱借着一位竭诚爱主的英国人戴德森，还有他的同工、他的后世子孙，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盼望我们都能够从他的经历当中得到激励，我们能够来爱我们的主，我们尽心尽性尽意来爱我们的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爱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带给我们，将这大好的信息带给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享受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追溯到许多年前，100多年前，主啊，你才带着圣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对整个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主啊，你不忽视。天父，我们也求主也将这样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来顺服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来听主的命令，也能够将这个福音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也带给远方的人。主啊，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宣教的一部分，成为福音的一部分，尽上我们的心力来将这个福音广传。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